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4章第1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这粮食装满了这些人口袋，我想这都是吩咐了，就尽量多给他们嘛，尽他们驴所能驮的给他们。上次给他们其实也是给他们很丰富，一定也是很丰富，不过上次没有这种没有这么仔细的字眼。上次在42章第25节是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那没有说这个尽他们驴所能驮的，可能是更多了。同样的也把银子放回个人袋子里，我想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微言大义，这次跟上次一样，就是我家里人的钱我怎么能够拿呢，就是一个好意，不应当是有什么其他的考验，包括考验他们是不是贪婪啊等等，诚实啊，大概都没有。第二节，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量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他这样做，他懂不懂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家宰蛮聪明的，下面的应对也都很好，但是我想他不知道。我们就想到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是神怎么吩咐我们我们怎么做，但是就算我们做得很漂亮，哎呀，我们的主的很多心意我们不一定知道，不知道我们可以求问，求问了还是不知道没有关系，那神不要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只有增加不要减少才好，因为我们的主不会做错。约瑟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做错了吗？一般人都会说约瑟有点不道德，不应该，实在是把他哥哥吓死了。我想也许可以有更好的办法吧，但是我目前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测试一下他哥哥对这个小弟弟到底怎么样，他哥哥对那个小弟弟能够尽多少保护的责任，甚至约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会叫约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约瑟也不知道。现在他就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弟弟他的小弟弟遭到灾害，他哥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如果不用这个测试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派一队军队去追他们，那就是无缘无故的说要把便雅悯抢回来的话，那个不太能够表达出来表现出来，给他的哥哥们一个机会表达出来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想约瑟把这个东西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我想还是一个很好的计策。是不是可以不要他哥哥那么惊吓，不要他们经过这么大一场虚惊，因为那真的很大惊吓，我想不出来。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神是让我们经历过很大的艰难，在那艰难中间时穷节乃见啊，在很危急的时候可以看出我们到底有没有贞洁，我们的节制如何。时穷的时候，或者突然的时候，或者长期的艰难，日久见人心，这都是能够考验我们的。时间长也可以，时间在刹那之间也可以，富贵也可以考验，贫贱也可以考验，危难也可以考验，平安也可以考验，每件事其实都是，人生就是来测试我们的状况，我们都不好，但是愿意越测，越知道自己的缺点，越依靠上帝而越好。好，家宰是这样做的，他并不知道约瑟有什么想要怎么样。事实上我想约瑟也不知道，因为我说过这些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不是他能知道的。他可以猜这些哥哥们，尤其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听到他们有悔意了，应该是不错，但是他还要更确定他们是不是够好啊。各位，我赶快说，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在饶恕里面这是很重要一环，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如果没有悔改的饶恕，那就叫纵容罪恶，那就是不是一个美德，是一个罪恶了。好， 第四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好，这个我不知道约瑟要等多久，估计多久，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刚好是大概我发现杯子的时候。事实上当约瑟早就知道杯子不见了，去追上对他们说，为什么以恶报善，为什么要偷这个东西，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他占卜用的，占卜用的杯子不见了他当然知道。当然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约瑟绝对不会有一个杯子用来占卜的，因为这是神的儿女，神严严禁止他儿女做的。固然这是摩西在律法上面所颁布的，这时候约瑟当然在摩西之前没有这样的颁布，但是这种单单信靠上帝而不可以随从世界的风俗，那是每个时代都是一样，挪亚的时代、亚当夏娃的时代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从神那里得到指引，顺从神的指引，而不是随从自己心里的恶欲，绝对不可以占卜。那约瑟一定也没有占卜，那整个圣经里也没有讲到约瑟占卜，甚至圣经也没讲到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可以这样做。约瑟这样讲呢，我想就是只是传达一件事情，约瑟不这样做，神的儿女不这样做，可是一般人都很普遍的这样做，恐怕在埃及也是很普遍这样做。那家宰我相信也绝对没有看到约瑟这样做，这样做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也都觉得有矛盾了，因为约瑟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那家宰应该也没有看过，家宰没有看过约瑟这样做，现在却只有莫名其妙听约瑟所讲的啊。我们要说的是家宰听约瑟所讲的是对的吧，因为是主人的吩咐，而且主人是一个好主人。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顺服不是什么事都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有未必受逼迫的时候，如果叫我们做违反真理的事，我们不抗拒，但是我们也不去做，我们愿意未必受逼迫被关起来，就是我们不做。那家宰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心里也有很多的没有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宰相是怎么回事。他当然也不知道他跟约瑟跟这些希伯来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各位，我们实在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真相永远只有片面的。如果神不启示，他的仆人就一无所行，我们也就一无所知，这个家宰也不知道。那么以恶报善，他心里会不会想到说，约瑟是无缘无故的以恶报人家的善呢？人家根本也没偷，你要栽赃别人，你又把钱放回人家的袋子里，约瑟可能他们家宰会不会想到的，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是跟约瑟的哥哥在上一章所想到的是，哇，他们是要来找我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吗？就是在43章18节那里害我们吗？就是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想得很坏。那家宰们想，家宰大家想，人家没那么坏，可是现在是不是也想到说，主人的狐狸里卖什么药啊，他是不是很坏，他要栽赃别人吗？可是他有两次把钱都还给别人了，那现在为什么要把杯子放进去呢？不管这些人有绝对没有以恶报善，不管约瑟是怎么做的，约瑟做的好像起码不是一个善良的行为。当然他不懂，他不知道约瑟做的是一个善良行为，我认为约瑟做的还是一个对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来测试他的兄弟的心了。我们看上帝的带领不也是一样吗？各位，我们就像那个家宰这么聪明，那个主人交办的事都可以办得很好，我们还是仆人呢，我们怎么知道主人到底在想什么？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各位，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去了解他，我们没有能力去了解他。我们真的在觉得在任何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都是先信靠顺服。像奥古斯丁说，我们不是了解的够了才信，我们是信了才能够了解，越信就越充分了解，信心总要放在前面，我们总要先没有条件的去信靠上帝，然后在这信心中好好的用逻辑用思想来推敲，来看一看必能够了解上帝的带领是最好的。好，那主人的占卜，这又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主人如果用这个来占卜，那这个东西不见了，主人当然也就不知道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跟 以前拉杰把他爸爸的那个神像偷来是一样吗？神像被偷了自己还不能喊冤，占卜的东西不见了还不能预先知道警告他的主人吗？当然这个杯子的命运也跟那神像一样，是放在袋子里，完全由人家来摆布，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就是这里也在那里讽刺占卜，占卜根本没有用嘛，你要去占卜未来的事，你自己的未来你都不能够看到，那有什么用呢？这样行是作恶了。我们想占卜是作恶的，从家仔来讲，他大概不知道占卜是恶的，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老板在作恶。那现在我要我讲这话真的很难讲，哎，但是其实他老板没有作恶。第六节，家长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哎呦，我想这些兄弟出来的路上当然也在谈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便雅悯说任何的话，不过他们彼此之间应该会说，哦，好险哦，今天没事了。哎，这个宰相真的很奇怪，问西面他对你怎么样啊？我们也不知道西面在监狱怎么样，以约瑟宅心仁厚，应该是对西面也蛮好的。如果西面过去的记录不好，也许也有某种程度的管教吧，这我们不知道了。是不是他们彼此在谈父亲怎么样呢？是不是彼此在分享这一次的经验如何，吃的怎么样？哎，他看到便雅悯以后突然有一段时间不见了，那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谈，不过我觉得恐怕他们应该有一个念头，快快的出关吧，像伍子胥过韶关一样，赶快过去吧，这个地方总是一个怪地方，这个宰相不管对我们怎么样，照总哥的记录来讲的话，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我们马上就要到出关的地方了，马上就到边界了，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快要到边界了，我想当然没有那么快吧，但是甚至如果说这段时间当然是说出城走了不远嘛，可能还没有到边界，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离得越远越好。诶，这个时候突然后面有人来追了。我们也记得雅各在这一生也是被拉班追过，也是被他哥哥算是追过，很危险，他雅各有过一次大逃亡。以色列后来在埃及出埃及在红海边也被追过，现在是追上了。大卫被扫罗追是没有被追上过，亚沙龙追大卫也没有追上过，这次追上了，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当然是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的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家宰。这个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呢？我们说了最基本说，如果这是一个占卜的，那占卜的东西不见了，那这个占卜不到灵啊，我们把它偷走了也不错啊。就跟上次那个偷神像一样，把神像偷了它居然不会叫，那我们把一个假神偷走了，使你省了很多麻烦，不要冤枉的去拜也很好啊。我们今天对拜假神也是这样，就像基甸的父亲说，如果基甸把假神的坛拆掉了，你们要杀死他，那么让那个说话的人被杀死，这个坛巴利的坛，巴利不会保护自己吗？让巴利为自己来伸冤吧。这个我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如果这是一个灵的那个杯子的话，有灵的话，那如果没有灵偷走也没有关系。当然他不是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哪里敢偷哦，以前在口袋里我们看到了银子都还带来还给你，我们不是贪婪的人，我们再贪婪再大胆，我们也不敢老虎头上动，拔老虎的须啊，太岁头上动土，这我们也不敢的，哪里会有这种事情，那个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现在那还敢在你的主人那里偷东西吗？怎么能在你主人那里偷金银呢？如果真的是在你们主人那里有偷东西的话，谁在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这个话当然说得很重，当然这一幕又跟拉班在追雅各然后说收神像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背景啊，一样的一个场景。他们不知道，上一次雅各也不知道他老婆真的偷了，这一次这十一个人也不知道那个袋子里真的是有个银杯。各位，我们做的事，我们做的坏事，我们说的谎话可能没有被发现，我们没有做的坏事可能证据非常确凿的在我们身上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世界实在是比小说讲的还要更奇怪了。这个 truth is stranger than the fiction 啊，比小说还要更奇怪一点啊。我们其实奇怪就是我们对于上帝并不认识，我们对自己描写也并不认识。在哪里搜出来就叫他死？你怎么敢讲这样的话？你没有偷，可是赃物会在你的袋子里，人家会放啊，而且甚至是主人放的。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载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当然不大可能做主我加载的奴仆，但是如果做约瑟的奴仆就是做加载的奴仆，因为加载是管一切的，其余的都没有罪。第一个不必叫你们死了。我想他说做奴仆有没有多讲我不知道，因为约瑟并没有说要说追上了以后要怎么做，约瑟只有说追上了以后要说你们行恶了，你们做错了，你们联手偷了东西。加载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同情这十一个人，因为实在他知道他们没有偷，他就说收出来，那个人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人都没有罪。他这里所做的是不是有点超过约瑟所给他的权限呢？万一他把他们其他的九个人都放了十个人都放了会怎么样呢？十一个人都放掉会怎么样呢？我想加载大概也没有越权他，但是他实在同情这十一个人吧，其余的没有罪。总之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我们所想的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啊，就是信靠上帝。现在于是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加载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大家都很忙，急忙要表现我自己的清白啊，他真是没有问题啊。这我们也讲过，约瑟的哥哥做坏事的时候，就是把约瑟卖掉的时候，就是欺骗父亲的时候，甚至上父亲床的时候，甚至在约瑟故事一开始他们有很多恶行被约瑟报告的时候，你都没有看到他哥哥受到什么报应，受到什么处罚。可是当他哥哥们听父亲的话来埃及买粮食以后，他们诚实，他们正直，他们说老实话，就一直出错，就一直有莫名其妙的灾难和莫名其妙的恐惧临到。这里我想在属灵的生活中，我们真的需要记得，真的我们行善要坚定，不要灰心啊！真的有的时候行善反而举步维艰，寸步难行，而行恶的时候倒很顺利。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不要用这件事做的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倒要用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来决定我们做的顺不顺利。也就是只要是顺神的旨意，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把它当作是顺利的，就应该做的。现在他们很诚实的说话了，很诚实的做事了，没有偷东西了，做的都很好了，结果居然发现他们错了。那个加载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从年长的收起 是不是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长幼的次序收起，这个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很仔细的在收，有没有花很多时间，有没有其他人在收，这显然是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收，因为是从年长的收起，还有没有别人陪他一起收我们也不知道，别人也一定，这些兄弟也一定要看，不要你栽赃啊，不要你在这个时候偷偷放一个杯子进去啊，所以说看一个一个收，收到卞雅敏的时候，快要到卞雅敏的时候，大家一定心中每收一个心中就更安心，事实上在没有收的时候心中就应该非常的安心了，反正我没有啊，我是无辜的啊。结果那个杯在卞雅敏的口袋里真的收出来了，哎呀，他们真的吓坏了，因为这小弟弟应该是不会偷东西的，小弟弟跟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卞雅敏的品性怎么样，卞雅敏好像是撕裂的狼，比较凶一点，但是应该不会偷东西的吧，竟在那里收出来了，他们就撕裂衣服，这可真是悲哀了。哇，这时候每个人五雷轰顶啊，这不知道干什么，都完全惊慌失措了，这要怎么办呢？各位，这要怎么办？不是说卞雅敏被抓了，卞雅敏怎么办呢？还有包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怎么回去交代跟父亲交代这件事，犹大怎么办呢？他们父亲又会怎么办呢？父亲会不会死掉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撕裂衣服已经表示他们有很大的转变了，如果是以前我都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心里还在恨他的父亲，当杯子在卞雅敏那里 发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里在想，哦哟，当年爸爸就眼中只有约瑟，所以我们把约瑟卖掉，现在呢还有一个家伙被宠得一塌糊涂，我们都在爸爸面前被抬不起头来，被歧视，被轻看，西面就是啊，他被关在这里也不考虑去救他，如果不是卞雅敏也要饿死，他不会考虑的，现在卞雅敏这次我们可没有害你像害你哥哥一样、哦、你是咎由自取、哦、你自己偷东西、哦、他们当时有没有讲卞雅敏你怎么可以偷东西，如果卞雅敏是不是那时候也像耶稣一样或者像大卫一样被委屈 脸涨红了，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怎么会在你这里发现呢？卞雅敏很委屈，他的兄弟会不会也觉得很委屈？他的兄弟如果觉得卞雅敏有罪，他们会说我们跟你在一起真倒霉，他们如果觉得卞雅敏没罪，他们会觉得我们大家都一起倒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卞雅敏更是觉得很无辜，那他绝对是没有偷啊。啊，我们在世上真的会碰到好多无辜的事情，觉得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他们兄弟有进步了。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刚刚说就是卞雅敏，你这次偷东西就怪不了我们了，那再见了，你在这里做奴隶吧，心里他们额手称庆啊，弹冠相庆，上一次是真的不好意思把约瑟卖掉，这次是卞雅敏罪有应得，然后回去报告父亲最好。如果他们心中潜意识对父亲的不满意积存了很久，现在雅各越老是越变态，可能越老越是宠爱卞雅敏，对他们更是不放在心上，他们会不会说赶快去报告让老头子被气死，我们还可以分他的遗产来，就是他们没有走，他们回来，他们撕裂衣服，这都表示他们是真是悔改，不仅悔改，他们真是爱他们的兄弟，他们撕裂衣服，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他们回来我想已经叫约瑟很高兴了，因为他们没有走，家宰是让他们走的哦，家宰让他们走有点擅自专权，但是我想恐怕约瑟是不是也允许这样的讲法，然后如果真的走了要再派大军追还是追得回来的，派军队追还是追得回来，不管怎么样他们回来了，把驼子抬上驴回城去了，只有卞雅敏一个人犯错，应该是卞雅敏来承担这样的艰难，但是他们大家一起承担，这都是他们的进步的地方。好，第14节，犹大和他的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中，这里讲到犹大，因为等一下犹大要出场了，犹大要在整个约瑟故事里面扮演最重要一件事情了，甚至比约瑟还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讲到犹大，犹大也好像从前面就已经看到他已经取代了流便成为长子的身份，成为一个领导者了，约瑟还在那里， 就是整个这个时间并不长哈，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问得好，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家宰应该想到说，嘿，老板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啊？我们埃及人不喜欢希伯来人，不过这些希伯来人真的很冤枉，栽赃他们是不应该的。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当然，再想一想，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做的是出卖我的事，你们做的是欺骗爸爸的事，你们做的是伤害我的事。所以这句话是不是约瑟真的也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哥哥啊，你们做什么事？哥哥啊，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啊，我们再一次说，约瑟绝对不会占卜。约瑟只是在表示说他知道事情而已。那我必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啊。一个意思当然是，是指出他能够未卜先知，但是从这样是不是也表示说，我不需要那个银杯，也知道那个杯子被偷了？哎，各位，他需要能占卜才知道他们做这个事吗？各位，你的杯子掉了，你不必去向算命的问一问。我的杯子还在不在？你的杯子不见了，就是白痴也知道它不见了。只是问题是，不见了是不是被这些人偷掉了啊？这是约瑟要表达。我知道，那这也表示说你根本不需要那个占卜的杯子。对不起，我总是在强调，我们基督徒不占卜，在这些事上都显出假神的虚妄。虽然这不是这里的重点哈。在拉班的神像被偷的时候是有一点讽刺，有相当程度是讽刺拉班拜个假神，自己被偷了，被女人藏起来，坐在女人屁股底下他都不能吭一句。这里约瑟也的确完全不像那个杯子，他能参补杯子到哪里去了。当然他也可能有一个意思，这是我很看重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一想到占卜，我们就想到那是很荒唐，很矛盾，是错误的，是可笑的。我知道你们偷东西，你们居然敢偷东西啊！啊，那我们再想想看，能占卜，约瑟能占卜吗？这件事不是占卜，约瑟不能占卜，也就是约瑟不能知道未来。以约瑟那么聪明的人，他都不知道未来。他在17岁的时候，他爸爸叫他去看哥哥的时候，他可绝对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事。各位，我们可以预测未来，比如说，有台风来，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恐怕会有很多水灾啊，恐怕会有一些灾情。今年从气象来看啊，可能会比较干旱，我们会可以有某种程度的预测。但是实在，如果神不启示，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最多是预测，最多是知道那个豁然率是很高的或者很低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一定会怎么样。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卖弟弟了，你们要杀弟弟。我能占卜，其实我也不能占卜。我能占卜，我那天就不会去来找你们了。我能占卜，我那天就不会进到波提法的家里面被波提法的太太告了。我能占卜，我根本就早一点想办法来解决这问题了。啊，约瑟也不能占卜，约瑟在这里只是吓一吓他的兄弟了。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自己怎能表明，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啊，犹大现在讲话了，这真是我们看到犹大非常非常聪明，也非常非常能干。我们再一次讲，他的改变是在38章，因为他玛的事情改变，也是这件事，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发生饥荒前不久的事情哈，你看这饥荒也才第二年嘛，所以不久就是他剪羊毛的时候，犹大被这件事改变了，他变得聪明能干，而且做正用了。我们怎么把自己？我们没有话讲啊，证据在你那边呢，我实在是在那里看到的。事实上，这栽赃 是可能栽赃啊，但他们又能怎么样查出栽赃的事实来呢？他们又怎么敢查出来呢？那那恼羞成怒怎么办？各位，在约瑟故事里有很多未解的事情，哎，这未解能够未解到什么解，后来到解明到什么地步我们也不知道。譬如说雅各到最后知不知道约瑟是被他的儿子卖的，圣经始终没有透露，哎，我们想大概有讲吧，但也有可能没有讲，因为约瑟也许厚道，不要叫他哥哥再被老爸爸气成这个样子，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他可能就讲到说我那次去被米甸商人卖到这里来了，可能他略过这一段，我们不晓得这真相是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那流便知不知道约瑟被卖，我们也不大知道。那么到最后我们曾经说过，约瑟知不知道在被卖的事上爸爸是没有错的，爸爸并没有跟哥哥联合设计，我想我也不大知道。那么约瑟有没有问爸爸你为什么那时候没来找我，我不晓得，就是真的我们好多事真是不知道，没有话讲，我们不能说没有话讲，我们知道太少了，我们怎能把自己表白出来，我们怎能自己证明自己无辜呢？犹大在讲这个时候也可能话中有话，就是我们的确在22年前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们不能表白，是上帝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这个罪孽并不是我们偷东西，上帝查出来我们没有偷东西的罪，天可怜见，我们的罪是22年前卖弟弟的罪。所以他说我们一起做奴仆吧，一方面是我们22年前我们除了流便以外都有罪卖弟弟，那么这里呢，哈，我们都在这里做你的奴仆，因为我们的小弟弟如果没回去的话，我们也无颜也无脸，也不可能见江东父老，见我们父亲他非死不可了，我们就一起做你的奴隶吧。这个查出的罪是我们以前犯的，当他以为约瑟听不懂这，犹大这讲得很好，他起码愿意分担一下他小弟弟的艰难，他应该说什么他还没有敢说的，宰相你要不要再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我们一个清白吧，我们真的没有偷，哎，我们也相信便雅悯没有偷，哎，是赃物是在我们的袋子里，但是我们并没有犯那个罪，哎，那怎么可能酒杯会长翅膀飞进去吗？酒杯会爬钻进去吗？不会啊，那一定是被人放的，那谁放的？哎呀，以宰相您的英明您应该知道吧，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应该再争一下，但是我想以他地位身份他实在不敢争了，他只敢说我们分担一下便雅悯的罪行吧。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这样很不公平，我绝不这样做，在谁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约瑟讲这话真是，宰相啊您有所不知啊，怎么可能平平安安，我们可以上到我们父亲那里去，但第一个我们不平安，我们会很担心老人家受不了，第二个我父亲会很不平安，他会死的，第三个这个便雅悯也不会平安，他在这里怎么平安，第四个宰相您也不会平安，因为这事有蹊跷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没有偷，哎，当然可能犹大或他们都觉得这个事是不是宰相在搞鬼我不晓得，因为以前就有银子出现在我们袋子里，现在有银杯，除非上帝在做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一方面一般人也不太敢相信，真的上帝会把别人杯子放在我的袋子里，各位我们就算相信神迹奇事可能也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吧，就算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也不大相信神会把别人的杯子放在我们的袋子里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